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41集。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。前已说过，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，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。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，并不去翻阅很多的参考书。沈先生读过很多书，但从不引经据典，他总是凭着自己的直觉说话，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，福楼拜怎么说，托尔斯泰怎么说，高尔基怎么说。他的湘西口音很重，声音又低，有一些学生听了一堂课，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。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，非常自制的，他不用手势，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，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，他讲得很诚恳，甚至很天真。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，听懂了他话里并未发挥庆进的语义，你是会受益匪浅，甚至会终生受用的。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，举一隅而三隅反。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，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。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，现已整理出版，书名就叫《闻一多论唐诗》，很有学术价值。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。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，也可以成为一本《沈从文论》创作，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。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，是关于人物对话的。我写了一篇小说，内容早已忘记干净，有许多对话，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，有诗意，有哲理。沈先生说，你这不是对话，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。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，要尽量写得朴素，不要哲理，不要诗意，这样才真实。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，很多同学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。据我的理解，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的几层意思：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、主导的，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、次要的，环境描写、作者的主观抒情、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，不能和人物游离，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、共哀乐，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。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，笔下就会浮、泛、飘、滑，花里胡哨，故弄玄虚，失去了诚意。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，写农民，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，写市民，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，小说要避免学生腔。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。沈先生教写作，写得比说得多，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，有时会比原作还长。这些读后感有时平息本文得失，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，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，见解精到，文笔讲究。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，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，否则是会比废油存底还有看头的，可惜了。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，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。学生写一部作品，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外，还会介绍给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。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《灯下》，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，无主要人物，主要情节，散散漫漫。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，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，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，自己是怎样写的，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。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，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。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。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。学生习作写得比较好的， 沈先生就做主记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，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。多年以来，沈先生就看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儿。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。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。他这辈子为了给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。为了防止抄重太多，节省邮费，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，只剩下纸芯。这当然不大好看，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，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